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折磨得死去活来39次，山东清官江国波含冤离世；累计现冤狱9年，李桂霞在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原河北省610办公室主任马玉婵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潍坊市副县级公务员、法轮功学员江国波先生曾经被绑架13次，遭受过77种刑罚摧残，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达39次，于2021年4月29号含冤离世，终年58岁。江国波曾任职于潍坊市政法委，修炼法轮大法前患有肝硬化晚期、家族遗传的肺病，痛苦不堪。修炼后，他身体完全康复。江国波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成为公认的善良、正直、廉洁奉公的好干部。江国波在承担潍坊市政法系统干部考察工作的几年时间里，不贪、不占、不收礼。他还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几千元钱，资助济南、安丘、临衢等地的5名贫困学生。1999年，诸城、高密两地遭水灾，江国波捐款支援灾区百姓。他在潍坊市下属的青州市挂职期间，为当地村民打井、修路，深得村民喜爱，村民在村头放鞭炮欢迎他。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江国波先后被绑架关押13次，被劳教3次，被非法判刑5年。2000年，江国波被劫持到昌乐劳教所非法劳教3年。一次，劳教所警察朱伟乐唆使劳教所医生强行给江国波注射破坏神经中枢的不明药剂。2天后，江国波出现了眼睛肿、肾痛、大脑思维混乱，极为疲困但却睡不着觉，生不如死。江国波被单位开除后，被迫打零工度日。2009年，江国波在打工的公司被潍坊市国安特务伙同潍坊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用黑袋子套住头抬上车。江国波被绑架到昌乐看守所非法关押，被十几个人长时间轮番刑讯逼供，不让睡觉，致使血压升高，不能进食，生命垂危。2013年，江国波被劫持到山东男子监狱，出现中毒症状，浑身无力，眩晕、恶心、呕吐、便血，直到江国波出狱回家后，一直处于不明药物的折磨中，严重时出现昏厥。2021年4月29号，饱受迫害的江国波在痛苦中离世。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县李桂霞女士因修炼法轮大法多次遭中共迫害，现冤狱9年，在辽宁省女子监狱受到残酷迫害。现年57岁的李桂霞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患有乳腺癌，修炼法轮大法仅7天，她身上的肿瘤就消失了。2002年，李桂霞被朝阳县法院非法判刑5年，在辽宁省沈阳大北监狱遭受野蛮灌食、电棍电击、坐小板凳、39天浇凉水、不让睡觉、关小号等酷刑折磨。2016年，李桂霞在朝阳县二十家子讲法轮功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构陷，朝阳县法院将李桂霞枉判4年，后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在辽宁省女子监狱，在警察的唆使下，一次四个犯人把李桂霞弄到监控看不到的死角，把她按倒在地，用衣服把嘴堵上，拳打脚踢。李桂霞的脸和脖子都被打出血，她的嘴被堵住约20分钟，几乎窒息。 警察在冬天对李桂霞进行冻刑迫害，夏天把她关到高温小屋里，由于受到热刑，不让睡觉，罚站，挨打挨骂，手铐背铐等等折磨，李桂霞每天都感到头晕，昏昏沉沉的。在距回家还有八天的时间，李桂霞被迫害的身体右侧失去知觉，被人用轮椅从监狱里推出来。据明慧网报道，据2021年7月16号河北消息，原河北省610主任马玉婵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被查。现年70岁的马玉婵1998年9月任河北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2002年2月任河北省公安厅副厅长、党委副书记，2008年5月任河北省政法委委员、省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省610办公室主任，2009年11月任河北省政法委副书记、秘书长，2011年1月起先后任河北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省预防腐败局局长等职，2019年1月退休。河北省是全国迫害法轮功严重的省份之一，马玉婵在河北省公安政法系统任职期间，对河北省法轮功学员遭受的残酷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怀来县陈运川老人一家六口修炼法轮大法，五人被迫害致死。陈运川的大儿子陈爱忠早在2001年就被迫害致死，年仅33岁。女儿陈红平在高阳劳教所腿被打断，满身是伤，高烧不退，目光呆滞，心力衰竭。2003年被迫害致死，年仅32岁。小儿子陈爱丽在涿鹿监狱受尽酷刑，于2004年离世，年仅35岁。2005年，陈运川和妻子王连荣被迫流离他乡。2006年，王连荣含冤离世，终年65岁。2009年，陈运川老人惨死在110国道上，终年71岁。石家庄市法轮功学员左志刚在结婚的前一天被石家庄市公安局610警察绑架，左志刚被严刑逼供，在一夜之间被折磨致死，年仅33岁。他的遗体伤痕累累，一只耳朵呈黑紫色，在后背腰部有两个长方形对称的大坑。越来越多的知情者质疑左志刚的肾脏器官被活摘。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马玉婵退休两年半后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马玉婵现已遭恶报，等待他的不仅仅是人间的法律，还有天理的惩罚。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7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纽约720反迫害游行传真相换良知；日内瓦论坛报报道中共继续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是法轮功反迫害22周年，2021年7月18号美国纽约地区近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的第三大华人社区布鲁克林第八大道游行，游行队伍浩浩荡荡，乐团、横幅、彩旗覆盖了八大道整个华人社区，吸引了众多民众驻足观看并视频拍照，民众称赞游行队伍很壮观。 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美东主席白洁敏说，法轮功追求真善忍是非常好、非常健康、非常有益的。这是一个信仰吗？中共打压法轮功，我们维权访民、海外民运坚决不答应，我们绝对是站在法轮功这边的。38年前从香港移民到美国的姚先生称赞，游行队伍很鼎盛，人很齐心。同时，姚先生表示，看到目前香港全部被赤化，他很痛心。他说，我是中国人，希望中国好，但我认同的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和山川大地，而不是中共的假大空统治。在当天的活动中，有417人选择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此外，在反迫害22周年之际，世界多国法轮功学员都举办了大型的集会、游行、烛光悼念等活动，谴责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得到各国许多政要及民众的支持。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15号，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威尔逊宫前，瑞士法轮功学员冒雨举行了720反迫害22周年活动。日内瓦当地第一大报《日内瓦论坛报》于当晚6点多发表了题为《人权：中国继续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道。报道中说，年复一年，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来到这里，谴责1999年7月20号以来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镇压。法轮功修炼者成为活摘器官的主要受害者。报道中指出，十几位联合国人权专家在6月14号发表联合声明，对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良心犯被摘取器官的消息感到极为震惊。这些良心犯在未经他们知情同意的情况下被强行验血和检查器官，这些结果被记录在活体器官来源数据库中，以便于器官分配。报道中还引用联合国专家的声明说，根据收到的指控，最常被摘取的器官是心脏、肾脏、肝脏、角膜，更为罕见的是肝脏的一部分。在中共当局的支持下，有数万个器官可供移植，而其来源却不能被确认。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070万。
下面请听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正路，用心做好三件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0号。现在很多同修都在背法，我也在背法。有一段时间总有不想背的想法，知道是干扰，但是总是感到没有突破。有一天背到转法轮中的一段法，但是能不能达到开光呢？那得看他怎么去念经。释迦牟尼讲正念，得一心不乱地念经，真正的能够使他修的那一法门的世界产生震动，才能招来觉者。那个觉者的法身上去一个，才能达到开光的目的。这时眼睛在这段法上一直看着，突然悟到师父为什么反复叫我们专心学法、多学法，我在怎样对待学法，遇到干扰就无可奈何了。我就是要学、要背，发正念解体一切干扰我用心背法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在背法时，一天背三页，一个星期天天如此，感觉自己在静心背、融于法中的感觉无以言表，非常美妙。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是不是这个人想修炼就很难了，就不能够长高功了？还不是的，我们讲大法无边， 全凭你这颗心去修。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全看你自己如何去修。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能不能忍受，能不能付出，能不能吃苦。如能横下一条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说那就没问题。坚持背法，不急躁，不是为了完成任务，不懒惰，不求快，用心背，师父时时刻刻在点悟着我们。走正路，用心发正念。我是大约2016年开始上明慧网的，先开始听明慧广播时，觉得自己在等着新的交流文章出来。自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感到明慧网的音频、视频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有些跟不上了。如果修炼出现懈怠，不抓紧时间，很难有机会补起来。我拖地时听，做饭时听，洗碗时听，渐渐的，脑袋很少想常人的事了。每当听到同修无私无我的慈悲救人时，常常感动的流泪，对照自己找差距。每次我看明慧周刊的时候，同修们的文章常常让我看到了自己修炼中还有很多问题存在，遇事不是真正的向内找，停留在嘴上说我错了，骨子里依然不改。有位同修说，他每天花很多时间浏览动态网，看着看着我猛然惊醒了。我是去年9月份开始用手机上网，每次都是在外面上网下载，刚开始还觉得顺畅，渐渐的就要花很长时间下载，渐渐的中国禁文等新闻视频就下载不了了。刚开始悟到是邪恶封锁网络，就发正念解体封锁网络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但还是经常下载不下来。看完了同修的文章，我悟到我不抓紧时间用心背法，却花大量的时间下载视频，是师父在点化我，不让我下载下来的，我却一直向外找。我想多看视频，理由是跟众生面对面讲真相的时候有话题有素材，实质是掩盖了显示心，在同修在常人面前显示，看我知道的比你们多得多。在跟众生面对面讲真相的时候，为一个观点争论不休而不欢而散，不管对方能否接受，只顾自己讲，自以为是在救人，其实是在毁人，却不自知。师尊在精进要旨在认识中说，佛性与魔性的问题我已经讲得再明白不过了，其实你们所过的关就是在去你们的魔性啊，可是你们一次一次的用各种借口或用大法掩盖过去了，心性没得到提高，机会一次一次的错过了。你们知道吗？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真能这样提高上来，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我悟到，无论是大法的救人项目，还是常人中的琐事，如果不在法上修，不修心去执，就会走偏。有一次，我出去，很想抓紧时间上网下载，但我想，今天我还没背法，于是我就用心背法，不想下载的事。等背完法了，我发正念，请师尊加持弟子，用纯正的心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网络监控设备的电磁排列，解体网络监控背后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VPN 很快连通了，在下载过程中，我不停地发正念， 突然，我看见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一团团的物质，我打出去的正念把它们都炸毁了。在它们背后，还有更深层的邪恶因素，层层向上都有邪恶因素。我发正念解体它们。在下载的过程中，出现了几次下载错误提示。原先这样的话就下载不了了。这次我不管它，解体一切负面思维，解体一切观念，我就要下下来。结果很快就下载下来了。这次的经历让我更加认识到用心学法发正念太重要了。听师父的话，路走正，效率高，阻力小。邪恶因素永远封锁不了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放下观念，用心讲真相。去年的一天下午，我从学法小组出来，已经是5点多钟了。我想叫个的士赶快回家。正在等时，突然有一辆的士在我面前停下来了。刚好一个乘客下车，我就坐上去了。我看见司机是个女的，就直接问她，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她没说话。我就说，你有手机可以上百度搜索藏字石三个字，捉迷藏的藏，文字的字，石头的石。你可以看到一张照片，2002年有人在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发现了一块2.7亿年前的大石头，500年前崩裂的断面上有6个天然形成的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全国各地的地质学家都去考察过，证实这6个大字是天然形成的，没有任何人工雕凿的成分在里面。说完我看着他，他一言不发。在与人面对面讲真相中，遇到一言不发的，我是最不知该咋办的。我想，如果我不跟他讲真相，等会儿我就要下车了。我就继续说，共产党自从统治我们中国，这么多年来发起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迫害死了我们8000万中国同胞。从99年到现在，还在残酷地迫害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修炼群体。江泽民出于妒忌，自编自导了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给法轮功，想挑起老百姓仇恨法轮功。他听着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等他说话，他还是一言不发。我想我马上要下车了，于是我硬着头皮问他，你贵姓啊？我帮你起个化名退出来好吗？他没好气地说，你下车吧，我听你讲这些头疼。那一刻我非常难堪，有个念头想赶快下车，但又有个念头想不能下车，我是练功人，不能那样做，他这样是不是我哪里有问题？我一上车看他是个女的，想应该容易退，这是在完成任务，不是用一颗纯正的心在救他。我开始求师父，师父，我想救他，请师父帮我。我不停地发正念，解体干扰他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突然听他说，抢什么抢？我才注意到前后左右有很多车停在那里。我悟到是师父给我时间让我救他的。我说，现在的车祸很多都是人为造成的，你是开晚班的吧？他说他一会儿就交班。我突然说，对不起，刚才我只顾一股脑的把我想说的说出来，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因为时间短，我不能慢慢与你聊天，我想让你平安。他一听，语气一下柔和了，说，我今天开了一天的车，很累了，我想赶快回家，不想多说话。当我帮他起个化名三退时，他说谢谢你。我说，请谢谢大法师父，是师父让我告诉你的。 他连声说谢谢，谢谢。望着远去的车，心中无限感恩师尊。我悟道，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只要我们有救人的心，师父就帮我们。回到家，我把这个事情写下来，写完后突然看见有许许多多沙子一样的小点点在我面前不停地运动，等我想仔细看时就没有了。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冲破封锁多救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7日。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刚修炼后很快我的脖子上核桃大的瘤子、脊椎上的瘤子、胆结石、低血糖、低血压、关节炎、肩周炎、颈椎病、鼻窦炎、灰指甲，还有我叫不出名的好几种病，全都不翼而飞。我的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冲破封锁，走出去救度众生。2020年武汉肺炎爆发，我们地区也封城了，出入受限制。我们是修炼的人，身负救度众生的使命。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在这种形势下，同修之间见不到面，讲真相的资料如何传递？我们大法弟子是否能冲破封锁，走出去救度众生？在明慧网，我们看到许多同修做得非常好，都是师父的弟子，比学比修，我必须走出去。路上行人很少，只能到超市去讲，告诉人们记住千金良方，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绝处逢生，躲过大瘟疫。劝三退，送疫情周刊，叫他们了解更多的内容。我也想找同修交流，我有这个愿望，慈悲的师父就帮我了，都非常顺利地去到同修家。有的同修一直坚持走出去讲真相，有的心里很急，但是没有突破。交流后马上走出来了，同时约定好每周见面时间地点，每人需要的资料也有了保证，互相之间也可以交流交流，有什么事情也能及时解决了。居住的小区虽然被封闭，但也有办法找到出去的口子，只要有机会就去讲真相救人，劝三退，把疫情周刊送给他们。二，解开心结，世人三退。与人讲真相时，往往听到这样的话，共产党给我钱，我能吃上饭才能活着。有的人不敢接真相资料，怕被抓，怕孩子工作丢了，怕孩子参不了军。世人有这样的想法也是正常的，说明他们害怕共产党，也可看出共产党的邪恶本质，邪恶的宣传，让他们不敢看大法真相，不敢听真相。那大淘汰一来，这样的人多可怜呢。一般情况下，如果是一个人或两三个人，我会坐下来耐心地和他们聊，什么是工资，你去上班是不是去干活了，那是你付出了得到的回报，你不上班就得不到钱，是你劳动所得，对不对？而且你所得到的只是你所创造的价值的一点点，剩下的钱都纳税了，是我们养活共产党和公务员，他们也认可。我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 师父教我们按真善忍做人，做最好的人。大法叫人心向善，把修炼的人身体净化到全身无病的状态，无病一身轻，为国家节省多少医疗费。许多得了癌症的人住院治疗花了几十万也治不好，修炼大法病很快都好了，这不是奇迹吗？我身上的两个瘤子、胆结石、灰指甲等等，所有的病都好了。他们都说，这老太太快80岁，还能骑自行车到处跑，身体真好。我继续揭露中共邪恶，这么好的功法修炼，为什么要使家人没有工作，参军受影响呢？这不是邪恶吗？有的大法弟子被活摘器官，然后他们把钱装到自己的腰包里。怀孕的女大法弟子在监狱里被吊起，叫丈夫在一旁看着。恶警们把孕妇吊上去，再摔到地上，活生生地把孩子给摔掉了。谁家没有兄弟姐妹，怎么能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他们问，这是真的吗？我说，你们不看大法真相资料，江泽民流氓集团所做的恶事你们不清楚。现在每个人都在摆放自己的位置，神佛在呼唤我们的善良，只有远离邪恶才能保平安。他问，你说的是真的吗？我说，我们是学真善忍的，必须说真话。他同意要一本真相小册子看看。我说，你一定要好好看，明白就是福。他也同意退出少先队了。他说，大法真的这么好，我也念念试试。我说，只要你真正相信，都会感觉到的。另一个女士也退出了共青团和少先队，收下了真相资料。同时我告诉他们，一定叫全家人每天都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瘟疫再来时就会消去病毒，全家保平安。有一个80多岁的老人，咱们的明慧期刊他7期都看，还请了转法轮，已有2-3年了。这次大瘟疫一封城，几个月都没有看见他。一天上午8点多，我正和一位退休老干部讲真相。虽然他以前没接触过大法，但对我说的大法的美好，大法是叫人心向善，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是佛法修炼，而且祛病健身有奇效，非常赞同。对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行很愤恨。我告诉他，现在上天正在选择善良，善恶有报，要远离邪党，躲过大劫难，躲过大瘟疫，保平安。他很高兴地退出了党团队。我们正在继续往下聊的时候，明真相的老人一见到我就说，可找到你了，快给我几本真相期刊看看，好长时间没看到真相了，心里总觉得不舒服。我说，我也找你们好多次，可能是时间不对没见到。我把近期期刊送给他，他拿在手里不住地夸奖，这小册子做得太漂亮，纸好，内容也好。前几年一直没做三退，今天我问他入过团队吗，他说入过，叫我给退了，同时把老伴入的团队和孙子入的少先队也退了，说他们都知道大法好。3，难中有师护。去年8月31日中午，我去同修家，想见另一个同修。我从家里出来，一路下坡，自行车骑得很快。到拐弯处，一辆送快递的3轮电动车飞驰而来，就听那砰的一声，我的前额撞到驾驶员前面的挡风屏的铁板上，鼻梁对着眼睛的部位很疼，用手一摸好像凹进去了，鼻子磕到螺栓上，人摔坐到地上，自行车倒在地上， 车筐里的包都摔到地上去了。我站起来后跟小伙子说，你走吧，我没事，我是修法轮大法的。他说曾看到有人开车连人带车掉到深沟里去，人啥事都没有，这人也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看他明白真相，就问他三退了吗？他说已经退了。他帮我把自行车扶起来，把东西放好就走了。邻居姐妹要听师父讲法，给他送随身听，看到我说太危险了，正好是三角区，你人善良，有人保护，70多岁的人摔得这么狠，一点事没有。我说是大法师父保护了我，你们一定要认真的听，也会得到师父的保护，相信师父，相信大法。修炼22年，一路走来，在伟大慈悲的师父保护下，坚定地走过来了。说是修炼，都是师父在为弟子付出，为弟子承受。师父为我的修炼付出的辛苦太多太多了。师父的洪恩，弟子永远也报答不完。谢谢师父，师父辛苦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谢谢您的收听。
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
今天文章题目是中德大法脱苦海，一心一意传真言，作者韩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0号。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我1961年出生，2007年7月从中国东北来到韩国，之前任机关公务员，现已退休。1969年寒冬腊月，协党以执行政策为借口，命令我们一家10口人立即去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家里只有爸爸一人上班来维持生活，每天都吃不饱，上顿不接下顿。从那时起，我就经常神经性头阵痛。12岁时视力明显下降，配散光近视镜1000度，视力也只能达到右眼 0.4, 左眼 0.6。1985年6月生完儿子后，又突然得了急肠炎，上吐下泻，逐渐体重由50公斤下降到30公斤，双手心开始破裂出血，体内只有 3.5 克血色素，加上犯妇科病时腰痛的恨不得得趴着走。祸不单行，儿子刚满百天后，公公得了半身不遂，昏迷1个多月才醒过来，不能自立。婆婆有心脏病，勉强能自立。更不幸的是，儿子3岁时又得了传染性乙肝型病毒，丈夫因精神压力太大，患了心梗、高血压，住进了医院。我的精神快要崩溃了，常常以泪洗面，有时憋得喘气都很困难。因过度流泪，眼底干燥、疼痛，右眼萎缩，看不清东西。我28岁的时候，右眼已基本失明，知名的眼科医生说，如果不天天吃药，恐怕左眼也很难保得住。我白天上班，晚上得在医院照顾家人，照顾全家的病人。我自己连一粒药都买不起，天天以泪洗面，过着地狱般的生活。俗话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1997年9月，我喜得法轮大法，同修给我带来了一本师父的悉尼法会讲法。打开书，看见伟大慈悲的师父法相时，不知不觉地流泪，止不住地流，一直到读完。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那一瞬间，我好像清醒了，懂得我与真善人3个字的关系，内涵与其博大的精神， 懂得了什么是正念、正法理，师父把我从苦海里捞出来，指明了方向。不知不觉间，胸口窝里的硬东西掉下去了，感觉全身就像个空桶子一样，轻松快乐，心情也舒畅了。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知道，我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全都变了，真的是脱胎换骨，无言可表。我双手合十跪拜，叩谢师父，连声大喊三遍，我有师父了。我去同修家学练功动作时，刚开始就转呀转，好像几米仪器，越转越快。练到头顶抱轮时，好像从头部往脚底下灌着热乎乎的血，脚底好像踩着烧红的铁板，站也站不住了，小腹又胀又疼，转得脑袋都晕了，满身的汗水一直往下淌，眼看就要晕倒。同修说，师父已经管你了，给你清理身体呢。当时排出怪气味的满满的一便池灰黑黏的东西。第二天上班，我早晨没吃一口饭，但觉得身体很轻松，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我一样轻飘飘的，不知不觉的就到了单位。真是神奇啊，简直不可思议。我既感动又感激，对师父说，师父，救我命的师父啊，今后无论天塌地陷，弟子也会兼修到底的。师父，请您一定要牵着我的手，带弟子回真正的家园。学法练功不到几天，没吃一片药，没花一分钱，顽固的疾病全都不翼而飞。从那天开始，我天天无忧无虑，生活的轻松快乐。我努力弘法，希望众生都像我一样美满幸福。虽然1999年7月20日开始，江某某流氓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修炼者，但在伟大的师父慈悲保护下，同修们的相互配合、帮助和鼓励下，多次有惊无险。第一部分，韩国老板亲眼见证的神话。2017年1月份，我去一家自助餐店打日档，72岁的韩国老板说想长期雇佣我，因为看我是个特别好的人。我说，对不起，我得休息两个月去弘法。老板开玩笑地说，弘什么法，连活也不干了，钱也不挣了，真是不可思议。我给他介绍了法轮大法和真善神，并告诉他，我全家曾被病痛折磨，我才28岁就想过放弃人生。修炼法轮大法后，没过几天，没花一分钱，顽疾的绝症都好了，到现在无病一身轻的。还讲了邪党的迫害等等。海外的同修们用巨大的努力和付出，开创了这么好的修炼和弘法环境，所以每年这时我都不上班的。老板听后说，这么好的功法啊，从来也没听说过，那么弘法结束后我给你打电话，你一定要来啊。两个月后半夜快12点时，老板突然来电话说，你明天能来上班吗？经双方协商，我被雇佣了。我们的自助店是利用另一家酒店中午不营业的时间，所以早晨得把前一天下班后送到仓库的所有锅碗瓢盆、油盐酱醋等东西全都搬回来，大部分放到地面上，所以干活时确实不太方便。2017年12月份，一天上午10点多，我不小心滑倒在餐具边，当时也就觉得头晕了一下，就接着坐在板凳上擦菜，看地面上有红色的水珠，然后我看见胸前围裙上也有不少，心想这是怎么了，顺手摸下额一看，满手心都是血，还往下淌呢。我赶紧抖着围裙跑去卫生间，照镜一瞅，耳垂前面已经断裂，只剩后部位连着的一点一层的肉皮，耳垂肉已耷拉着。我立刻想起了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我一边用大拇指轻轻把耷拉的耳垂的肉往原位按，一边真心诚心地求师父，师父啊，快快救救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吧。修炼中弟子虽然有很多的执着与漏， 但也绝不允许旧势力钻空子迫害我，不但给大法抹黑，而且给顾客带来不便，造成不好的影响，给店主带来经济损失。这时客人已向店走来，我焦急地把手一放，发现耳垂真真确确地粘连上了。我流着感恩的泪，感谢师父，因血流的太多，擦也擦不净，只好找72岁的厨房长帮我擦一下。还没等擦呢，一看我就吓一跳，马上含着泪问，这是怎么回事？没等我回答，大声喊，老板快来快来，出大事了，快来呀。老板和前厅组长等人马上跑过来，老板一看，吓得告诉组长，快去药店买消炎止血药，然后拿起电话要拨119急救车。我说，没事没事，您不经常说我的师父总帮我吗？真的有师父法身看护我，帮助我承担巨难，保护着弟子啊。老板说，怎么像刀切的一样，流血过多，这不行，咱们快去医院先缝上吧，要不然幼儿就残疾了。我说，您看看，不是粘连上了吗？一点也不痛，还冒着凉风呢。顾客也来了不少，咱们快干活吧。他们看我的表情跟以往一样，仍笑呵呵的，就盯着我说，太神了，简直不可思议。午餐时大家都很惊讶地说，你们法轮功真厉害，太了不起了，也太神奇了。我们都是从祖辈开始信主的，也都很虔诚，但从没见过这样的，与你们法轮功是比不了的。今天从您身上，我们亲眼见证了神言、神奇、神迹，您就是我们亲眼见证的神话啊，真的好好谢谢您的伟大慈悲的师父啊。老板回家后把今天的经过讲给了家人，晚上7点左右，老板儿子给我发信息说，真对不起，因为我家厨房条件极差，给你造成了这么大的痛苦，流了那么多血，全家都很心疼和担心，但您一句怨言也没有，还一点也没耽误我家的生意，让您受苦了，我们全家正为您祈祷，求上帝一定要保您平安无事。我回复说，谢谢，是我不小心摔倒的，我修炼法轮大法后努力提高道德品质，做更好的人，慈悲的师父为弟子承受了巨难，多次有惊无险，平安无事地度过难关，请你们放心吧。老板儿子回信息说，我们全家谢谢您的师父，谢谢大法师父。第二天早晨上班刚开门，他们就围着我看，看我耳朵已消肿，基本恢复正常后都惊呆了，连声说，你师父真伟大，真慈悲，谢谢李大师，你的师父是真正慈悲的活神啊。他们知道我无论风吹雨打，天寒酷暑，每天都早晨4点多起床，背着4米长的双层练功用横幅、录音机、真相小册子，骑15分钟的自行车到练功点练1至5套功法后，收拾完了直接坐地铁上班，到店里快9点，有时全身被大雨淋湿，还在淌水呢。那时老板会帮我把横幅晾干，湿透的衣服不知何时也都干了。因我刚参加天国乐团，每天下班后需要去练乐器，到家时已是晚上11点半左右。每个周六周日还去客运站摆展板讲真相，他们觉得我很辛苦，每天早饭都是他们摆好的，都夸我不多言不多语，任劳任怨，善念善行，人正心态也很正，最脏最累的活儿都我干等等。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我想做真正的练功人，以善言善行对待一切，对常人心生怜悯，开启他们的善念，而不会以怨报怨，愤愤不平，每时每刻都有修炼的因素。 第二部分，全市最佳最亲切的便利店。2018年4月，我被聘用到现在工作的便利店，位置在步行街的十字路口，现顾客 70% 是中国人。右侧胡同是个吸烟处，流动人口比较多。我的韩国同修老板对我说，只要有讲真相、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弘法活动时，咱们停业也得去参加。我自动选择上夜班，想利用白天时间去弘法。夜间店里顾客少时，还可以发大纪元报纸、真相资料，讲真相、劝三退。每天顾客平均达900人左右，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顾客，我们都很耐心、很用心、很热心、很亲切地给予服务，所以回头客比较多。即使疫情爆发，也没带来多大影响。室内还放普渡济世音乐。我们是修炼的人，不但要修好自己，而且是带着救度众生的使命。2020年1月初，疫情爆发时，老板就和我交流，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时间，是为了救度更多有缘的众生的。那么，咱们也得利用这个便利店的优越条件，增加弘法项目吧。在同修的帮助和配合下，首先是门口玻璃前后公用取款机上边和正面窗户都贴上疫情凶猛自保妙方的单张，内容是在天灾人祸面前，权力、地位、财富都不值一提，神佛看人心，只要敬天信神会躲过灾祸。疫情中请务必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把这九字真言告诉您的亲朋好友，让更多人在难中能保命。正想准备在外边放真相广播，说来也神奇，当天晚上有位顾客把他的录音机放店里走了，等了好几天也没来取。我和老板都悟到了，真的救人急呀。师父点化我们快点播放真相广播，让有缘的众生快快明真相，得福报，多天灾保平安。老板顺手把店里规章制度上加了一条，第一项就是早晨开业时必须把真相资料架放在店前播放真相。第二天下午8点接班时，我看到有顾客在照相，有人静静听录音广播，也有的人询问真相内容等等，激动的我和老板也用手机也照相，一看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是金光闪闪的，那心情真实难以言语。从此自取真相资料听真相三退的众生越来越多。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再有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有一天晚上10点钟左右，有位40多岁的男顾客慌慌张张的一边推店门一边很激动的进来，双手合十鞠着躬连声说谢谢姐姐。我问谢我什么啊，他眼含着泪声音很低沉地说，大姐呀，您给我做了三退，我才保命了，可惜我的好朋友他丧命了，生下怀孕9个月的妻子，我俩上个月一起开车去办事，途中出交通事故了，对方给补偿1亿元的抚恤金，那有什么用呢？听他这么一说，我愣了一下，他马上说，姐，你忘了2个月前我在外边听了一会儿广播真相，进来后您诚心地劝我说三退能保平安能保命，又讲了天安门自焚的骗局，你们修炼做好人却被邪党镇压，残酷迫害判刑，甚至不打麻药活摘人体器官等，明真相后我才三退了的，我还告诉姐我哥俩是在这附近开串店的。他这么一说，我还真是想起来了。他双手合十谢我，我说别谢我，咱俩一起合十谢谢慈悲的师父，是师父救了你。2020年6月份， 一天凌晨2点左右，有一对很文雅、很英俊的年轻人进店。男士把钱递给我后，急忙说：“我要买一本《转法轮》书。”我认为听错了，问他要买什么。他说想买一本《转法轮》，顺手把钱给我了。他前两天路过这里，听了真相，所以今天特意过来想买一本《转法轮》。他是位比较有名的歌手，我给他讲了法轮功是什么，讲了三退保平安，他马上用真名做了三退。第二天晚上10点多，他激动地用双手捧着宝书《转法轮》，鞠躬说：“谢谢姐姐。”我说：“咱俩谢谢师父吧，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看我有助师正法救人的心，于是把有缘人引到了我们的身边。师尊给了我这么好的修炼环境和机会，我一定要好好珍惜。所以我告诉自己，什么也不要想，也不要任何负面思维，一定要好好学法，修好自己。善念善行都是正念正行，我会抓紧时间认真讲好真相，救度众生，兑现史前大愿，圆满随师还。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